大家好，我是老欧，相同的案件不同的演绎，欢迎收听老欧讲大案。2004年6月25日上午8点35分，武汉市公安局水上分局指挥调度室接到水运航修厂报警，说位于汉江边花园巷码头的一艘趸船上发现了一具男尸。民警迅速地赶赴现场进行勘查，这艘趸船是武汉市水运公司航修厂的办公地，一共有两层，一楼是航修厂车间及值班室，二楼为航修厂办公室财务室。进入趸船的民警通过侦查发现，现场死者不止一人，而是四人。一楼门口有一个装有半盆水的澡盆，凳子上还放有衣服，一个老头全身赤裸俯卧在床，颈部动脉被人用锐器刺破以后大出血而死。二楼舱外，一个中年男子在船舱外乘凉时被人用同样的手法谋杀。二楼舱内，一个小女孩侧卧在床，头部有被子被蒙着，她是在熟睡的时候被人勒脖窒息而死。一个中年妇女仰卧在地上，衣着完整，手上带有一黄一白两枚戒指及一个玉石手镯。死者被人勒死，而且身上有锐器创伤，船上血迹斑斑，情形让人惨不忍睹。经过初步调查，民警查明死者身份，老者叫徐启培，53岁，原为武汉市水运公司航修厂工人，现已退休，被返聘为厂夜间值班员。中年男子黄明洲，36岁，武汉市水运公司航修厂工程师。中年妇女杨翠华，35岁，是黄的妻子，汉正街个体户。小女孩黄念，9岁，是黄明洲的女儿，小学生。在现场，民警发现了一个女士的手提包内的5900元现金及金额为7万元、5万元的存折没有被拿走。难道这个凶手不是为了谋财，而是为了别的什么原因？那么是情杀还是仇杀呢？欢迎您接着收听老欧讲大案。鉴于案情重大，分局领导及时地向武汉市公安局领导做了汇报。很快，上级领导布置了50多名民警，兵分四路，迅速地开展调查走访。民警对案发中心现场的每个角落反复地勘查，对案发地周边的沙场、商店、居民区进行拉网式的清查，摸清武汉市水运公司航修厂82名职工的基本情况，围绕4名被害人的家属、亲戚和朋友开展调查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通过现场的勘查，民警确认作案人为2人，且对作案地点相当熟悉，具有很强的指向性，应当是熟人作案，从而排除了流窜作案的可能。通过走访，3条重要的线索浮出水面。水运航修厂职工反映，曾经有2个在厂里打过工的四川人袁祥华、付强流露出打工太累，不如抢劫来钱快的言语，并且在厂里放了8把40公分长的水果刀，2004年4月取走了5把刀，他们有作案的嫌疑。死者黄明洲的外甥张某反映，黄的表兄吴建国因为诈骗被原单位开除，并且染上了毒瘾，曾经被警方强制戒毒。2004年以来，吴建国以在通山开煤矿为由，多次的找黄借钱，遭到拒绝，具备作案的动机。从死者杨翠华的日记本夹层中，民警发现一名为桂某的男子先后4次向杨借款 6.8 万元。日记本里还有一封杨留下的遗书，他写道，我已经看透了什么叫爱情，人生在世其实没有什么真情可言，我不会再相信任何男人。假如我有什么不测，我的全部财产归我女儿所有。难道是情杀？如果真的是这样， 那么神秘男子桂某具备作案的动机。根据以上三条线索，专案组立即的兵分三路，对袁桂华、富强、吴建国、桂某等人开展了深入的调查了解，同时查找他们的去向。第二天，张某的父亲又向专案组民警反映了一条重要线索。吴建国在通山开煤矿时，有一个来往密切的合作伙伴，是鄂州华容镇排湾村的村民吴某。吴某对吴建国的情况应该十分了解，专案民警马不停蹄地驱车赶往鄂州寻找知情人。27日凌晨，一夜未眠的民警终于找到了吴某，并且将他带回审查。吴某反映，吴建国开煤矿时向他借了10000多块钱，几次催他还钱，他都说没有。一次，吴建国说自己的表弟媳黄某在汉正街做生意，很有钱，想邀他一起到表弟那里搞点钱还债。吴某有点动心，心想只要把自己的本钱弄回来，管他怎么办呢。2004年4月到5月之间，吴某多次的随着吴建国到船的附近踩点，两个人商量方案的时候，吴建国恶狠狠地说，一不做二不休，要想拿到表弟家的全部家产，就得干掉他们一家。吴建国买好了单刃刀、手套、细绳等作案工具，并且告诉吴某，为了以防万一让人察觉，还得除掉船上的值班老头。5月20日下午，吴建国将吴某约到了武汉，并且带上了事先准备好的作案工具，一起来到了表弟住的船上。可是事儿不凑巧，两个人正准备动手，发现船上有人走动，加上吴某胆小怕事，没有得逞。从吴某的交代中，民警发现他俩预谋的全过程和625案发当天的实际情况完全一致。至此，专案组确认吴建国有重大的作案嫌疑，要组织力量全力追抓。那么吴建国会躲到哪里去呢？专案组就分析，吴建国没有抢到钱一定跑不远。为此，专案组开了一次紧急会议，明确了追捕的方案，对吴建国的家庭成员、亲戚朋友全面控制，派出民警火速前往通山查找吴建国在当地的知情人，对吴建国的全部社会关系进行深入调查。6月28日，已经三天三夜没有合眼的办案民警精神一振。吴建国的一个社会朋友熊某反映，25日下午1点左右，也就是案发的当天，吴建国和一个穿着一双人字拖鞋的外地青年到他家。当时熊某不在家，他的妻子接待了他们。两个人进房以后，先是洗澡，后来又蒙头大睡，下午5点多才离开，举止十分的反常。吴建国的另一个社会朋友比某反映，25日晚6时许，他受吴建国之邀，在江岸区27路一家餐馆内，与吴建国和一个叫李军的大吴青年一起吃饭。饭后，比某安排两个人在三阳路冠军旅社住了一晚，还给了吴建国70块钱。赶到冠军旅社，民警找到自称认识李军的大吴籍收荒货。根据他的回忆，李军是大吴下店人，这也是一条重要线索。吴建国和那个大吴籍青年李军很有可能就是当天制造625惨案的两名凶手。专案组迅速地抽出了重兵，直扑大吴下店。在当地公安机关的配合下，民警翻阅了全部户口卡，将5个李军或者是李俊等谐音名字的青年一一审查，均不是所要查找的对象。民警们不气馁，继续着大海捞针的工作。下午4点，民警再次找到了收荒货。这次收荒货的老婆说话了，她说，我曾经和李军谈过心，他告诉我他是大吴新城人，家里有两个兄弟，1996年在读了1年初中以后就辍学了。这次 再去打雾，就是掘地三尺也要把李军给挖出来。专案组再次组织人马奔赴大雾，与先期留守的民警一道开展追捕行动。终于民警在大雾新城发现了恶魔的踪影。李军的真名叫李俊，现年18岁，两年前到武汉打工，性情凶猛。晚上11点40分，专案组直扑李俊的家中，李俊果然和吴建国正在家中密谋逃跑。专案组民警冲上房顶，不费一枪一弹就把两个人给抓获，并且连夜的押解回武汉。通过审讯，吴建国、李俊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。吴建国44岁武汉市人，李俊18岁大武新城镇人。2004年6月18日两个人在冠军旅社相识，臭味相同，一拍即合。24日晚上10时许，两个人拿好绳子、单刃刀、手套等作案工具，从冠军旅社出发，窜到汉江边黄明洲住的趸船上，进入一楼值班室，首先将正在洗澡的徐启培杀害。两个人随后窜上二楼，持刀威逼黄明洲拿出家中存折以及现金，并且用被子将其9岁的小女儿给蒙住，不让她喊叫。黄明洲不从，吴建国便上前掐住了他的脖子。两个人将黄明洲的喉管割断以后，又在他的身上一顿乱捅。已经杀红了眼的吴建国、李俊转头又把早已经吓呆的小女孩掐死在床上。40多分钟以后，两个人躲在门背后等待女主人回家，他们的全部希望都在她的身上，只要她回来一定要把钱搞到手。晚上11时许，杨翠华推门回家，看到女儿歪在床上，正准备喊丈夫，不料被门后窜出的吴建国、李俊掐住了脖子。李俊把血迹斑斑的刀压在了杨的脖子上，恶狠狠地说，快把存折密码说出来，否则让你跟他们一块儿去见阎王。杨翠华是死也不肯。李俊当即朝杨翠华的双眼刺去，杨翠华顿时血流如注。两个人没有能够得到存折及密码，便残忍地将他给勒死。搜到了 1.5 万元的存折和100多元现金以后，仓皇逃跑。杨翠华回到家里的时候，皮包内的10多万元存折及5900元现金，两个恶魔杀人以后逃得慌乱，还来不及抢走就仓皇出门。至此，625特大杀人抢劫案成功告破，两名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仅在4天内就落入法网。好了，感谢您今天收听老欧讲大案，老欧讲大案，警示迷途者，唤醒梦中人。